Yeah.
Mm-hmm. 今天给各位讲一点关于思念处和他的一个修学的一个状况。我最近比较对这个问题比较有很成熟的一个看法，突破了我过去呢很多比较守旧的观念，所以在这方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讲这话比较直接哈，有一些新人可能呢可能没有听过我在讲任何这个讲座，那么呢可能对你们来说药会很重，那你们病情药重呢那就不太适合，你吃少一点就没事了。那佛陀呢他在入灭之前呢回答阿难陀的这个时候，他就提到智依止、法依止、摩依依止这样的一个呢圣训。这个圣训呢对于我们修行的人来说很难去把握，这样智慧的圆润那样子呢那个符合因果的一种要求。大体上呢对佛教来说越高尚的那个修行能够看见能够走的这个人数就越少，成就的人呢几乎就百万当中有一个两个就不得了的事情那能够这样子看见他建立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的那个这个根扎得很深，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呢那个面对的情况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还是智依止、法依止、摩依依止，这种人呢是比较少的。那么呢，佛在讲这句的这个时候啊，他底下还有一句话，底下这句话呢，就是智依止、法依止、摩依依止是依什么呢？他说呢依思念处离世颠倒，这句话就很深刻了。那世颠倒是常乐我净，那他要讲了很多这个经典就在解释世颠倒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样呢认识这个理论以及去实现它。能离世颠倒的人呢、啊、一定慢慢从戒定慧解脱这四法当中去成就它，去圆满它，做到呢就是身心尤其是心理状态的那种完美。然后呢就佛就说了，能够这样子呢自己完成了又能够辗转的告诉别人怎么做，那么呢他说如来的法身就不灭了，这样子说的从这一个经的这个经义来说呢太过于这个理性那个理智呢就非常清净，清净到呢几乎呢一法都不染，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清净的那个心思去思维这个法的就已经是少数了，更不要说呢有这么清净的身心去奉行它的。 所以佛法呢，它非常不同于其他的这个宗教，的原因在这里。好，回过头来我们讲这个世间呢，叫世颠倒，就是我们的心理呢，啊，我们要求的这个价值呢是常乐我净，那个价值常就是永恒了，啊，乐呢就是呢，我们追求的就是啊，如意的、舒服的，以这种感觉为出发。那么我们畏惧，甚至呢，我们呢就是回避啊，它另外一面就是不如意的啊，不舒服的，我们回避这一面，就是呢，乐我呢就是很自我的。哎，我教一个比喻，那当时呢，就是上个星期，我们那边有个就是美国中部啊，大家做威瑟节，威瑟节是纪念佛陀很特殊的日子了啊，全世界佛教徒最重大的日子，所以我们在佛光山的一个道场，所有佛教徒的聚会。那有一位印度的老年人，他也参加这个聚会。啊，在那个一个日本禅教禅的一个资深的那个说多禅的一个 priest， 他在讲完这个课之后，就公开给大家问答。大家问答了之后呢，那这个老者呢，他就要问这个问题。他问这个问题呢，就是问这个 soul， 就是soul 就是我们灵魂嘛，啊，嗯。那个最后到哪里去了？各位可以知道哈，在佛教呢，它不成立这个的，不成立有 prama 和 soul 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比较深刻的一个理念，在佛教是讲无我，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那个主宰啊、支配啊、独一啊、永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实体。他那个禅者，最后他也只好按照佛教的这个情况来回答，就是说，在他的一个佛教的那个信奉里面，大概不成立这个。他也对这个问题呢不会去用心。那么那个老子呢，他听了他的这个答复呢，他就冷笑，我刚好坐在他旁边，他就冷笑，他笑到呢这个呢非常阴沉啊，这个冷笑呢代表了他就是听这个呢，听你的那个答案了之后，违反了他的意志，违反了他内在的一个信仰，一个价值。所以呢，他表达了他自己的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所以也就是你听他的冷笑，我们知道冷笑是如何的，是吗？也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我啊，它可以表现出呢不同的这个形态啊， 但他有时候从语言表达，从身体表达，这个呢是能够说比较粗，大家观察得到。再细的呢，必须透过禅修。所以不透过呢深刻的这个禅修呢，要能够无我。理性上呢，大概他可以，直觉上呢做不到了。理性是有时候是后觉后知的，当前是用不上力的，当前的要讲直觉的反应。有正念大概就能把握到，啊，没有正念呢，几乎也就是呢一边倒，就是自我了。所以到最后，这个就讲到这个呢，成了我净的这个净字，这也关系到呢这个人的对呢这个一切啊物质现象啦、身心现象啦，甚至呢心理现象啦啊把握的一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呢？就是颠倒。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张开眼睛就看这个生命的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有一个净土的这个情况。什么？所以违反了人的一个意志和他最高的理想。人呢，总得想办法去安利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清净的境界。不管他安立在哪里，他总得希望他呢这个东西呢是啊这样的。所以我说呢，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真实呢，在佛法里面讲的清清楚楚。世间的这个真实呢，就是啊，你即使是讲就是身体，这个身体生老病死啊，你讲的这物质外在的这个物质啊，成就坏空。对吧？你讲的是心理啊，升起了，安住一下，变化了，然后消失了。佛他最高的个觉悟了，他对这样子的一个世间的真相他觉悟了，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觉者来。你说他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慢慢去想他，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一个觉者，他完成他自己，也就是净化他的身心世界，然后呢，就进趋向了一个超越世间常态的一种极静，就熄灭了对那样子的一种价值的用心，这就是佛事。他所有的这种呢，所谓的这个修正，来完成他这个平衡的一种正觉，就是做这个一事情而已。然后不是一个呢，这去向这个觉悟的这个生命啊，我就把它称为忧苦的一种生命。它的根源在哪里？佛法也讲得很清楚。佛陀就说呢，肢体爱的有肢体爱，然后呢，变成了内我的一种贪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境界爱，就对于外在，相对于他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外在有直取 有执着和想拿到一个什么，拿稳在手，拿稳在心里，有那样的指的一种用心，或者是对死后的世界还有一种无限存在的一个那个抑郁，那就比较宗教了。就是这三点是呢生命忧苦的一个根源，佛法一讲就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用心最多的这个情况，各行各业这个专业价值也只不过是对了老病和死这个阶段在用心。我说呢，我在讲就佛理的时候，大概有20-30人听，那不错了。有呢，就是那100-几人听呢，我就说大场面了。对我来说，我已经满足了。但我如果呢，我和那个医生，我本身也是医生哈。如果我和那个医生比较一下，那个医生如果要在佛教的场合做一个呢，演讲，大概会有百人或更多的人来听。你就可以从这里知道呢，我们人呢最兴趣、最感觉到呢需要的一个价值，它还是属于老死病这个问题，成为他心头的痛。他想怎么样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更安稳。你给他讲什么是涅槃啊，什么是呢禅定要命啊，这些东西呢太虚渺，太这个呢形而上，心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呢这样子去经验他，更不要说呢认同了。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又经常来这里讲，我也不能够讲一些呢吸引人的，因为对这个旧同学来说，你就把自己的贬低了，就是当老师的老师那个情况都没有点改进，那学生怎么进步？为了那样子的这个缘故呢，我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啊，我只有出世不会入世。世间的这个真相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呢，是一个法则，或者是叫自然的个规律，是不可逾越的。理性上所有人学科学的都能接受的，但怎么用在这个身心上，让你呢获得更自在更超越，怎么样啊？有些人呢他很哲学的，也很能够领悟，那这个人也简单了啊，你就告诉他这个自然法则不可逾越，那就看破放下就可以了，哇，他恍然大悟，他可以就这样子做。那某一个情况他当然能够看破就放下了，但是不是每件事都能看破放下，不久了之后他心头又有一些事呢挂着，看不破放不下，所以呢他也只能够说叫分正法身啊，某一些这个情况可以，某一些情况不可以，但完整的做到看破放下，那一定是不可能。 那是积累的完成的一个过程。从我们人的这个呢认知和习惯，认知可以达到这么完整，那习惯也可以改变的那么完整，修行才有希望。所以回过头来说呢，我可以把它这样子来讲，物欲、感官、心灵，或者是讲这个是色，这个是身心，这个是心境，我们知觉甚至呢就是相应于它的一种的这个情况，一直到呢就是超越的那个完成，就是要从粗到细，没有把握的好粗的，你就没有办法呢进一步完成细的，经验到细的，这是法的一个呢自然规律，不能够打等。没有慢慢渐渐成熟的，不可能说顿然之间呢就是变成了超脱，不可能啊。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像我这么笨的这个人呢十年一变已经太慢了啊，你说十年都不变了，那已经是太钝了，是吗？所以呢我是属于呢渐渐的那种。立根、中根、钝根，我是属于中间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现在告诉你们，定慧的一种修行，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用力最多的一个问题。佛教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大体上呢关系到解脱的，在理性上我知道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它需要去完成的。这个东西呢是智意志、法意志、默意意志，谁都给不了你啊，别人有慈悲心啊，感情丰富，大概可以呢，助你的缘，但你自己要完成的，没人可以给你改装的，就是呢，品质的一个问题，你自己品质的一个问题。定慧，一谈到这个呢，可以这样子去说。啊，你的这个心理状态那个很细的，先从粗糙上来讲啊，禅定和智慧先分一分啊，说这个人呢他有多大的这个呢沉住自己就不被牵动的那个能力，什么？我们的心理状态很容易被牵动，对不对？是吗？有谁的心理状态不容易被牵动的？请举手一下。都没人敢举手啊，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了。你看，我们一面对真实的这个问题呢。如果是你是真人的话，你就知道那个难了。正确的一个精神统一，甚至呢内心非常安静，又能够仔细呢就是说心它不缘外在，它只抓住它那个目标，他有东西 成为他的用心，他的这个心里呢，就是比较兴趣他有的一个目标，他不会再移动。他精神状况呢，比较属于心境，不属于呢就是身体感官或者是外境。你身体感官或外境不容易牵动他的心力。有这样子的像内练的一种人，就叫修禅。所以禅它有不同程度的一种呢，就是啊临近的心理，以及呢它思维观察的一种心理作用，它有不同程度。所以可以分为从粗的到细的，这样子去分，或者是可以把它在经典上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子去分。那过去我也是教经去搬啊，激起一些呢这个呢内容来吓唬吓唬大家，表示我知道。啊，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可以用我自己知道的说出来，它到底它是怎么样的，那就表示我今天有一点点进步，不必呢抄人家的，自己也是能够说出来。这样子呢，大体上呢，对自己也非常欢喜，我是怎么知道啊，不抄人家东西啊，等于你必须要有一些发明和发现，你才可以呢回避自己的记忆，把你所经验的说出来。那我就把它简单的讲一下啊，我们普通的这个人呢，就是普通的这个心理呢，它是日常世俗极端影响的一种心理，就是等于说呢，普通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呢，它和他的感官世界分不开，他的这个心理状态里面呢，就是只有感官世界的一种经验和知识，除此之外呢，他一无所有，所以也造成这个心理呢，他就随着感官世界呢容易反应。那么呢，我们就把它叫成这个是欲界的众生，这样听都明白了吗？就等于说我们的这个呢生命呢是眼耳鼻舌身，是属于五个感官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个触点。所以呢，任何这个呢感官世界里面的这个讯息呢，都是我们的那个呢最强盛极端欲望的这个所在。所以呢，那个东西动一动呢，我们的这个心思能触动到它，我们就马上反应了。那么呢，禅修就是为了应对这样子的一种心理，以及呢，他把心理放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他为了改造它，养成另外一种习惯，让这个心理呢超越了这个五个感官的一种那个干扰，它做到更高的一个超越，统一住自己的这个心态的超越，为了完成那个，所以叫修禅。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了，就世俗很强的这种呢感官的那种心态呢， 改变了，那你就讲，或者是已经改的非常成熟了，就叫未到地定或欲界定。如果再深化一点，他这个心里呢就没有直接参与日常的一种我们一般的业务了，或者是已经完全的失去了这种思维作用那种心态，这就是又更深一层叫色界定。好，我先讲这两种。欲界定啊，我们的这个经验呢，也就是你看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什么对我们最多的这个兴趣，就感官了，是吗？我们呢，大概上也不会离开这个衣食住行啦，甚至你的那个责任啦，你的这个呢社会责任啦，家庭责任啦，甚至你的那个工作责任啦，你的政治抱负啦，或者你的这个呢国家意识啦，你的这个宗教呢那个使命啦，一切你都说完了。但不管你怎么样说，那是感官的世界就对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呢心理状态呢，就是离不开了感官这个世界。的那个牵动。禅定呢就刚好牵动不住。啊，他没有什么这样那样，他的心比较超越他，而且要做的，要把这个功夫呢做的呢时间要缩短。比如说啊，某些人呢，他你叫他静坐下来，坐了不久，啊，他坐下来了之后，他这个外在感官的这个世界就没了，他只有心理活动，外在的就世界没了。他心理活动一定有个范围，思维有个范围啊，这个范围呢就从粗到细，越是细越是专注的话，那么呢这个外在如果感官外在呢有什么这个动作，有什么这个呢特殊的这个因缘呢，它越细越专注的话，它又不被影响。那我们说呢，细到很细的那个呢，像打雷都不影响，那是说非常高，真的高人。啊，那就看你这个心能专注超越到什么程度，那是因人而异。那你没去做禅，你就没有禅定，那个是真实的。啊，你做禅呢，那你就能够呢越来越可以熟练自己怎么样安放自己的心理。啊，你要找办法呢把它安放的呢藏的越好越好。啊， 要不然的话呢，就跟外在的这个感官世界一动，你就被牵连了。那第二呢，C点就是到这个身心。你看我们呢，现在说一下呢，马上就见功夫了。我们静坐的这个时候呢，最害怕的是什么？举手看。最害怕的是什么？痛啊！谁不怕痛的？举手看。哎，果然没有了，个个都怕痛了，我都怕痛了。什么？静坐为什么坐不深呢？那个痛感一来，哎，他这个压力呢越来越加重，对不对？他加重到某一种程度呢，心力都抗衡不了，是吗？你不要讲超越了，你这个那心理就慢慢就对抗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对抗的方法，念咒啦，念经啦，念佛啦，练气功啦，种种这个方式，就本来要学超越，他就学了对抗。我就说了个笑话呢，像军人一样啊。也送到去要送去做那个间谍，是吧？这个 spy 呢，你要训练过受虐待的啊，受虐待的那个超越心理，那个超越这个心理，那怎么叫超越呢？别人正在虐待他，所以那个心理就不是叫感受这个身体了。你感受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他就是还有全身都被那被人呢那个控制住了，唯有一个东西控制不了，就是嘴巴。所以呢，就是虐待他的这时候呢，他为了对抗这个虐待的这个痛苦，他可能就张大口大喊大叫。所以大喊大叫呢是自己故作意的，所以他的这个心念就在他自己故作意那边，他就回避了对他身体呢那个呢伤害的那种痛苦，所以他也可以度过这个危机。你那带的我呢更凄惨，我叫的更凄惨。为什么我叫的叫那时候呢，我的心念专注在那边，就回避了问题。这不是叫超越，这叫对峙。所以禅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它是一个心理呢完全超越了他用心这个所缘以外的一切骚动，这样子的一种心理状态。要从粗到细，粗就是外在影响了，细就到身体了，一直到呢心理里面去，这样一层一层，我们人要去经验它。你不去经验它的时候呢，大体上如果有一天这个身体坏的时候呢，我们面对这个身体这个老坏啊，那个是需要很大的定力的。我就讲个比较实际的话啊，年轻人就不知道老的情况，老的感受对年轻人都不太知道，他知道也是知识，他实在没办法呢体会到，就没办法经验到。我们现在呢都上了年岁了，对不对？本人 五十二，现在体会到什么叫老了。但我老，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是病。啊，肝癌啊，肺癌啊，那心脏病啊，这里啊，肾脏病啊，这那，这种是老到坏的一个阶段。那坏的阶段呢，那种呢，身体的感受，本人是没有办法理解。书面上呢是知识呢是知道这样那样，但他实际的这个感受到底能影响这个心理到什么程度？我能够说的都是骗人的。等到自己呢一天面对他的这个时候呢，你才知道面对得了面对不了。所以呢，现在呢，深深同情那些正在病苦的人呢，求医，他叫求医。我是说呢，这个呢，认识因缘法啊，一切都能随遇而安呢、啊，讲来容易，那普通人呢是垂死挣扎，哪里有随遇而安的本领？一碰到这种坏死的这个问题啊，马上他的这个心理呢就呢就是寻求治疗，他不是寻求超越的，他寻求的是治疗，马上也就叫回到世俗的一个渴望，对这个存在不崩溃啊，对这个延续生命的安稳啊，对身体的这种完整健康不影响心理，他的这个价值回到那边去了。能不可能理智上呢，或者是说呢，他心的意志上呢是寻求超越的，寻求解脱的，他不可能是那样的样子。除非这个人是有决心的，就等于说呢，他对于那个真理啊，诸行无常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啦，一切皆是苦啦，他已经养成很深的一种习惯性思维，他或者是习惯性呢，本来也就是成为这个样子一种价值判断的，他可能会停留下来，比较深的，按照现有这个条件，没有回避，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真正的发力精进，因为这个是最后一刻了。马跑到呢，将近要到冲破点了，那个是呢已经竞赛到呢，你多一个逼头你就赢了，就为了那样子的一个最后的这个条件，他可能就因为这个条件他冲破了，看得破放下了，这种人生比较少的。好了，心理状态如果呢超过了色界到无色界，那已经不是苦乐的一个问题，就等于说呢，这个身体呢和他就是心理，他安定下来的意思已经是一个感情的问题了，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 他的心已经不被感官影响。我们呢，就是心里被感官影响，被外境影响的，大体上是感情的问题，感情的情绪会启动。如果是无色界定呢，已经没有感官能够影响它，它有的是比较纯，比较已经被进化过，一步一步自己练习进化过的一种，我把它称为纯内观。纯内观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呢心里大概上在色界和欲界当中呢，它是有思维分别的，它有想，有思维分别。那么呢，纯内观呢，也就是它只是观察、注意，但是它没有分别的那个心理呢。非常绵密的在观察，但他心里呢，他可以呢自己呢看到，不让他去思考分别。心理状态能够呢维持住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就是定很深。好了，要讲的都讲完了，回过头来怎么去操作。我现在就讲操作的一个方法，来给各位没机会上山去一起用功的可以有一个了解。操作呢，佛教经常讲行住坐卧，对不对？就等于说呢，行住坐卧都要修行，都要修定修慧啊。为什么有行住坐卧啊？对这个四念处的用功来说，身念处也就是用这个身体，或身体包含着呼吸在用功，做你所缘的。我建议各位呢，作为一个在家的居士，观呼吸呢太细了，观身比较好一点。呼吸呢只是四大当中的一样，身呢是四大比较完整，它粗一点。因为呢这个身体你要注意着这个身体来做一切这个事情，那是正常的。就以这样正常的经常注意着自己的身体，一举一动做什么事情都注意在这里，不要让自己脑子去联想，去呢这个是发展思维，你就保持着经常观察住自己的这个身体，这就叫身念处。所以身念处在用久了之后，你这个人呢才回神过来，知道自己这个身体在哪里。所以知道身体在哪里，大体上呢这个身体的所含藏的这个感受啦、心理啦，甚至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呢状态了，他可以知道，有可能知道。那知道这个身体呢，我们在用功的这个时候呢，过去我们也很笨， 因为什么呢？我们跟着这个笨老师，所以自己也不能够太过比老师呢，有多少？除非你只能突破你老师所讲的，要不然的话呢，也就是学着鸡叫啊，那么呢，好不了哪去啊。但是不知道呢，这个行住坐卧呢，对于这个四大有特别的意义在那。但是我现在就知道一点。那过去呢，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老师坐，要坐到呢这个手脚冰冷，啊，坐到呢这个气虚，啊，这就是等于说呢，这个人呢，他有的这个能量了，已经不断在消耗，消耗到呢越来越少，少到不足够以支持正常心理状态的一种超越，这种操作。那有些人说一股呢，就是呢断食的哦，断食的可以怎么样用功，他还有自信满满的话，会超越，但是已经死掉了，已经死掉了。为什么呢？就是等于医生所判断的是绝吃死亡，绝食死亡，就身体不能够用心理去超越。意志可以呢，坚定到呢这样子呢，做垂死的挣扎，直到死亡为止，啊，就是价值判断是错误的。人不可能呢，就是离开那个物质，能够支持他的这个能量，他能量呢需要物质来支持，能量呢才能够发动这种呢那个它的作用。没有能量不能发动这个作用，是吧？能量是非常重要，就是关键的。但能量呢是怎么样呢去平衡，就叫四大调，四大。那坐呢，如果各位有一天呢坐下来呢，坐到手脚这个呢冰冷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你不妨改变站。坐呢就是温度这个呼吸甚至呢很多呢就活药它慢慢停顿下来，它的那个功能止，以止为偏重，就仔细的止为偏重。那么呢站呢就刚好相反啊，它是以活药以火为偏重。所以呢静坐的这个人呢，坐到手脚冰冷，你不妨站啊。不，我告诉各位，别以为呢站我脚软了，我年岁大了站不久，错。你站的这个时候呢，站超过了你身体呢那个自我暗示，我不行了，我老了，你超过了这样子的一种呢就是衰败的心理之后，你就会发觉你的脚板底下开始热了啊，脚板底下开始热。你也别学那个气功说我正在发功了啊，你的自我膨胀也不行了啊。学禅修呢是贪嗔痴的熄灭，就是符合正道，所以呢你就会慢慢发觉到你脚板开始热了呢，就四大开始火大偏重了，这样子它又从脚底上慢慢向上燃烧的话呢，你就看到了这个身体的那个能量，它开始越来越增盛呢，就是呢比较偏弱的这个呢火大开始燃起了之后，你再坐回去，你坐回去的这个时候呢，大体上呢它这个生的这个能量呢来支持你心理的操作的是超过你的想象。 这是我在南传佛教和过去一直以来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个情况，也没有别人说得清楚的。就是呢，行住坐卧四位仪对于四大的这种调伏，它有特殊的意义，没有人这样子说的。早上为了呢，告诉那个赵荣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所以我才讲了我一点不成熟的，但是呢已经在操作了。他不成熟的一个观念就是行住坐，就是行禅啊、坐禅啊和呢这个站立啦、啊、这三个是我敢教的，还有一个不敢教，就睡禅。因为我没有办法做睡禅，我一做睡禅的这个时候真的睡去了。它是违反了调伏五欲和五盖的，就我做不到，我不敢教人。我听到人家能教的我都犯毛，为什么呢？我对他怀疑，我听他的这个教法我对他怀疑，我觉得这个人不真实啊！我从经典以来的这个信仰是这样的，功夫要做到有禅定了，已经有呢，就是呢心理状态的这种支配的能力了，这样子这个身体坏了，没办法用行住坐这样子的这个方法来禅修，再继续用功，继续关照了。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躺下来，这个姿势已经没别无选择了，所以他躺下来，他能够继续用他已经经验过的这种呢心理去操作这个身体，这是可能的。解脱也从那边呢可能完成他没有办法完成的更近的一个跟进步的一个状况，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如果没有更好的这个经验呢，你马上就操作这个睡，大部分的睡去了。我那边有一个呢，那个老师，这个人也就够可爱啊，我赶他都不走。我其实老师劝他讲佛理，他就老爱教人禅修，他自己呢那个脊椎又有毛病，所以呢他也不能做得很立正，以身体支持这个心理在用功，所以他每一次呢要做的时候呢，他老是呢那个后面呢就是呢垫得非常舒服他才做，所以他一做不久了之后，你就会听到他在打呼，给我给我在打呼。他每一次打呼醒过来了之后呢，都脸皮厚啊，这个呢胆大不怕人，还是继续在讲。你说这样子的这个呢徒弟，你收了他，你自己会不会发毛？我一看到他心惊胆跳到呢，这个呢已经快要入医院，没有心脏病也快变成了半个心脏病的人，见到他修，所以我们呢，真正一讲心理状态的那种超越的那个能力的这个时候，这东西一点马虎都没办法马虎啊！有功夫见到了人。就是脸是别人给的，价值是自己丢了。所以禅修这一回事，它是一个深刻的一个自我的要求，自我的一种觉悟。 攸关于自己解脱生死，它不是一种这个学术什么东西啊，要让人家知道你高，你牲口一杀业，你在思维的时候讲的如何高，但你在这个身体的操作上，好，我们闭上嘴坐下来操作一下，你高才是真正的高。你高不了的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自圆其说？所以在操作上，这个学问就真大了。我刚才不是讲了那个痛的这个问题，今天我带了一些工具来。各位知道啊，这是在美国啊，美国呢都是讲工具的这个社会，什么东西呢，能力呢，这个呢有限的时候，他总得呢发明一个工具来超越它啊。那个我们呢，那个是很死板的，我在泰国庙那边我在讲这个东西呢，我那个泰国庙的几位领导他讲，哎呦死了，你把我们呢泰国佛教呢那个呢比了下去。他说，哎呦，我说我不是有意要比你们下去的，我只是讲了一个事实。在泰国呢，我们出家在修这个静坐的这个时候啊，他都是没有垫子啊，而且脚呢还要这样摆那样摆，哇，那种是这个身体的这个痛苦啊，一辈子挣扎
啊。
你怎么样让这个心理真正的呢进入这个呢情况，那个只有呢超级的那个军人才做得到，普通人做不到。那意志，普通人的意志不可能抗拒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发放出来四大不平衡的那种那种压力。所以到中国佛教的这个时候，中国佛教就做了一个垫子啦，然后还做了一个蒲团啦，这样那样的这个工具来帮助解决这个不平衡的这个问题，让你呢这个心理啊和时间更多的这个时间，充分让你这个心理呢去操作的更有力 before 那个压力。所以中国人就进步到了今天这个年代，美国人比中国人更进步。那我在日本禅堂就看见这个小凳子，后来我看见这个小凳子之后呢，回去了之后我又不甘心，我是中国人的那个年代都有办法发明，我现在也要发明超越你这个凳子，所以我又回去改装了一下。我不是在推销哈，你们买不买都没关系啊。不买，我告诉你，我这个凳子是有磁铁的，啊，它有磁铁在那边，它是很特别的一个构造。告诉你们一个呢，那个很实际的。你坐这个椅子比你盘腿大概多一倍的时间，这样子可以让你放心了吧。你买一个工具可以让你坐在那边的那个舒适感，就是那个压力呢会多一倍的时间之后才出现，你说好不好？我说呢，这个对很多人呢，要更快的把这个心力做得更集中，更超越这个外境感官，而达到心理状态，它是一个马上见到效果的一个支持。 是做得好不好了非常关系，非常非常关键，不能够用意志来克服问题。用意志来克服问题的大体上只有老师他一个人，学生呢做不来，老师也只点了在你面前做，做了之后呢他进去房子那边了，他可能又叉腰酒了。所以对操作这个事情啊，我是那么看重，不太敢教人。到最近呢，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教你们，有信心教你们，也不怕呢将来你们来对付我。主要呢可以分两段，一段呢就是站和坐，它是一脉相承的。知识的改变而已，用功的方法一模一样。另外一段呢就是行，它是独立的一段啊，它可以做到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你坐在那边，你坐在那边的那个心理状态，这个是我最稳定的一个心理状态，你站在那边也同样能够拿到那么高。那你走的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走到感官世界都没了。那怎么样的走得到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也练出来了，现在练出来了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就有个告诉你们它的关键在哪里，造成这个障碍，要把这个关键说好，这样你就操作它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操作得到。然后呢睡觉我讲刚才讲了睡得不得成功，但是我也把这个不成功的也卖了，要下次不懂还能够来卖没有，所以这次有什么东西先卖完了再说。所以呢做那个睡的这个时候呢，身念处心念处最重要还是腹部呼吸啊，我就说呢不能够仰天睡觉啊，就后脑贴着仰天睡觉，那是没有知觉的哈、我的经验是没有知觉的啊，那不可能换回知觉的啊，那他就大毁了之后呢，他就张大嘴巴我睡着了啊，他进入了这个糊涂状态了。如果要有比较呢自觉的状态呢，一定要侧睡，一定要侧睡。那侧睡呢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要半趴坐那个状况，就半趴坐的状况呢还要这个腹部呢用个枕头垫住，让呢他垫住这里呢有东西垫住呢，他不是完全没有感觉，要让的这个腹部有东西挡住它，所以你这个呼吸要增强这个力量，增强力量呢你才能够呼吸的好，所以那个呼吸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呢，它帮忙你这个知觉反映到这个身体来，所以你还有这个身念处，有身念处呢才不会进入呢纯心理状态的那个思维去。我们呢通常是这样的，一躺下来了之后唯一一个经验就是睡觉，躺下来的这个时候呢放松了自己，除了睡觉没其他的经验。禅定不是一个睡觉的经验，这样听明白了吗啊，禅定又不是呢这个五盖的经验，更不是五个感官的经验，你为了要经验这样不同的东西，你一定要有不同的一个情况来回避 造成他进入那个经验的一个障碍，要能够有技术上去帮助他。所以我就这样子发明这个种种，自己也去经历这种种这个障碍，然后知道哪一个是突破口。好了，最后一点要讲，这个经典里面啊，他有讲到一个叫如意足，就是37道品里面呢有讲到一个叫如意足。那我过去也不太在意，也知道呢欲勤心观是施如意足，这样大概字面上也这样了解那样了解，但不太能够知道他经验是怎么样贯穿这个呢叫如意足。但现在大体上也好像一下又聪明起来了，对这个东西又有一点的不同的那个呢思维，也很大胆的可以做这样子的一种判断。也就是可以说呢，如意足就是一种比较圆满经历过的一种境地，让这个心态呢在很多障碍里面呢它已经如意了，这些障碍已经不构成这个障碍，那么呢心很自在，甚至呢心它非常自由的去操作他自己的这个欲望，不被这个障碍所障碍。那就等于说我们碰到这个难题的这个时候，身体呢这个呢感官上接触到什么的时候，但是他心里呢马上就念到这个所念到第一就叫没障碍，那个障碍就排除了。说我们的感受一般上有3种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我们一碰到这个乐受的这个时候，如果是有这个如意足，有这个神通能力的话呢，他乐的这个时候他马上想是苦，他马上的思维所思维的这种东西是苦，苦的感受呢哎呀好沉重，像被剑刺一样。还马上就升起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厌恶向道。那是对真理有领悟的人他那种感觉，他那种感受。啊，不苦不乐受，他不会讲哎呀不苦不乐受呢我就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不会，他马上会思维到不苦乐受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呀这还是无常，他那个警觉性很高。所以这样子呢称为在心里面呢，在这个心的这个思维里面他有正见，他这个正见有这个呢力量在那边。我们一般都不会这样，就我们是普通人呢还有一个死角呢，就是普通人只追求快乐啊，不管是呢感官的快乐啦，或者是外境这个快乐啦，或者是内心的这种呢离苦的一种快乐，他都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思索，那是普通人。 所以普通人是不能够呢骗之的，就是他触那个用呢新意识接触的时候，他不会调反来看的，他不符合真理。那我们呢不断的用功，不断的用功，如意足呢就是说他不断的在断除这个初衷的啊，就断舍那个初衷的那种烦恼，一直到细初衷的烦恼是什么，最初衷是外境。所以外境我们都能够讲是吗，就比如说最初衷啊，对金钱啊，对外在的这种一切呢，都和那个和自己相关，身体相关的。再下来就叫感官，我们人这个感官很奇妙，有些呢就是哦，我现在吃也不吃的不多了，但我吃不得多的没关系，我看一下也好，我不能吃了，那个这个在生理变化了，变化的吃不下，都吃不下没关系，我看也好。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呢，人生就是他的感官世界，他因为他离开这个感官世界，他不知道这那个心理应该怎么摆放，有更好的经验，有更深入的就超越，他不知道。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只能够看到有一些已经很有机会，但是呢，他也只能够到公园里面去。啊，那些退休的长者，他不知道呢，除了到公园里面去之外，还有什么？他没有办法想象。那么休息就从这里呢。哎，到了更如意的就叫现证了，哎，自己可以知道自己心理状态。我每一次来旧金山和来省后县，我可以告诉各位，每一次来这里呢，我大体上呢都接受最大的一个考验，这个旧金山呢太诱惑人，这个地方太美了，现证就是自己感官所触及到的，天气又好，饮食又好，财富又多，环境又美，哪一样比起来呢，这里都是机会。每一次来呢我都非常苦恼，我苦恼是什么，我这个内心呢都在这里挣扎，不是垂死的挣扎，但是呢它是诱惑的挣扎。他每一次人家给我讲什么这个事情的这个时候呢，我都是马上掉头就走回去了，都不想这里。主要呢就是有一个这样，我的根啊，我自己的性根啊，我性是有根的，性经念定慧的性是有根，我那个根呢还是信仰灭地的，我的理论和视线呢，各位可以这样子，一直从你听我讲课到现在，我每一次讲的这个东西很少不以这个灭地相应，很少不讲以解脱相应的，我心心在意的呢都是怎么样身心圆满的去视线这个灭地。我呢信仰轮回，我不想再见未来，我这个人是没有未来的啊，所以他现在日本啊怎么样和中国呢中国呢捉鱼捉到呢现在翻到呢那个韩国去，翻到北韩去了，翻到菲律宾去了，翻到呢日本去了，哪里都翻到去了，为什么捉鱼捉到快没了嘛，越走越远了嘛，那中国人已经开始张大口吃东西了，天下哪有东西这么多给中国人吃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呢在膨胀， 为什么人性的欲望在扩张啊？啊，如果我不思考灭的这个时候呢，我不能够具足正这种呢灭的一个生果，那我还留着这个世界能教什么？大家已经快要打起来了嘛，我身心还要在这个感官世界里面继续接触啊，我会苦到什么时候啊？就我对这个世界上在大家，我也在天天看一下电视，看看大家在闹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这些领袖的这个心啊乱到什么程度啊，领袖我看这个世界的领袖没几个人回头，这些领袖呢快要把他自己带到把这我们这个世界呢带到呢这个呢水深火热去了。没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心一意我还是这样，我心不是这样子操作。用心要用到很细的这个地方，很专注的这个地方，它才能够相应于这个定。所以各位听了我今天讲的话，你得考虑呢自己每天的这个心思啊作用啊，因为我们身边呢很多这个好朋友，甚至我们的长辈，甚至有些呢不幸的是后辈，有些呢都没机会了，因为他们已经就身体坏了啊，他机会已经是最后的冲出吃了，我就想这个是呢跑一百码的那个码啊，最后的冲出。有一些呢已经走了就是没机会了，要看下一辈。所以剩下的是我们你得做一次生涯规划了啊。在这个矽谷呢，在这里听说呢都很容易赚钱，赶快的把钱赚的差不多就好了，要掉回头来，啊，因为这个呢，赚了这么一点钱呢，也牺牲蛮大的，牺牲什么？牺牲在就心里啊，为了换取这个钱呢，佛说呢是因果是等流。是呢，我们付出的和得到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你现在呢，那个，因为你得到这么多，你付出这么多，你现在要解决那么多，可能需要很多身心的力量，你再不回头，可能来不及，你不够这个时间，不够这个身体的那个能量去操作那个生命来说，你再多的这个知识，再对佛教的这个呢。多的那个认识的救不了自己心里的状态。好，就讲到这里，讲完。我教各位好。